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同聚在主的面前，同心来献上敬拜。请我们再次低头，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这群属于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涌进神的圣殿，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用心灵诚实向主下拜。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巴不得我们所献上的诗歌，主啊，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更恳求圣的主，当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每一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同蒙主的造就。就求主施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亲自施恩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交托感恩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每一个主日，我们欢欢喜喜来到主的圣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你认识有多少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这个难得的主日，求主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再次教导我们，当我们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我们打开圣经来看，圣经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神。啊，圣经一开始啊，创世纪一章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不需要人来介绍他，也不需要人来证明他，因为从亘古到永远呢，他就是神。神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总共有三种形式的方式来出现，而这三个形式呢加总起来，神这个字总共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2800多次。其中第一种的形式我们叫做我们读作 Elohim， 这是占最多数，总共有2570次。那么第二种形式呢，我们读作以勒，这就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翻译作以利啊，总共出现了210次。第三种形式呢，我们读作以罗啊，就是占最少数呢，总共出现了57次。而这位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这位神就是我们来到教会同心敬拜的神。全本圣经就是这位神的启示，而浩瀚伟大的宇宙呢，就是这位神他奇妙的创造。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实在是对他应该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才对。首先，因着我们是华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对神的一个认识。神这个字在中文呢，是由一个缩写的名词和一个动词把它结合而成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字这个左边的那个斜的四字边呢，其实就是神这个字的一个缩写。所以在中文的里面，凡是跟神有关的字啊，都是用斜视旁来开始的，好比说祸福，好比说祈祷，好比说祭祀的事。而在神字的右边呢，是一个生这个字，生名的生。那么生这个字呢，有生名，有隐身的意思。所以在中国的说文解字里面呢，就为神这个字啊下一个定义，他所下的定义就是天神隐身万物，天神隐身万物。中国古代的老子啊，我就从中文的里面你可以看见，其实啊，神在我们华人的祖先很早，神就在这些文字的里面就启示他的存在。老子一开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看他没有说三生四，四生五啊，他到了三以后就三生万物。 啊，所以圣经的里面还有这个中文的那个说文解字里面就告诉我们，天神隐身万物。这样看起来，在创世纪第一章呢，把 Elohim 这个字把它翻译作神，那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神怎样的创造宇宙万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提到或者是读到神这个字的时候，请我们一定要记住，宇宙万物是这位神奇妙的创造。另外我想啊，我们每一个华人基督徒都知道，中文圣经其实有两种版本的，一种版本叫做神版，一种版本叫做上帝版。你看那个圣经的里面，你就会发现，也就是说神在有些的中文圣经里面呢，是把它翻译成上帝，那有些中文圣经呢，就把它翻译作神。上帝这个名称在中国的四书五经里面大概提到过150次左右。那么上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说文解字告诉我们，上帝这个，他为上帝这个词的定义就是，上帝就是天上的审判者也。我们都知道啊，古老的中国有皇帝治理这个百姓，治理万民，而在宇宙中呢，也一定有一位审判者呢，治理天下的万民。而这位审判者呢，就因为他高高在上的缘故，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把他称作为上帝。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在中文的里面讲到创造万物的时候，那用神这个字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讲到管理万物的时候呢，那用上帝呢就比神这个字呢更加贴切了。从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了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伟大，实在是太广大了，在地上实在没有一个名称能够把它表现得完全的。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圣经里面神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研经的时候，我们譬如说教会礼拜五晚上这个小组查经这个查考圣经，那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先从字义研究开始字义研究开始，然后再来看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好，同样的，我们把这个神这个字来字义研究一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个主要的定义。第一个，神是智能的，神是智能的。我们看创世纪31章29节，创世纪三十一章二十九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这节经文的能力这个词，能力这个词原来是跟神的那个第二个神那个字以勒呢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名词在旧约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多数，也有些时候是单数。这个字若是当成专有名词来讲的时候，就是指的这位神。但是这个字如果把它当成普通名词来讲的时候，就是能力，就是。所以神跟能力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好比在创世纪31章13节，我是伯特利的神，35章1节3节说，筑一座坛给神。神这个字跟原来那个能力的力量的力呢，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而当希伯来文为了表示这个名称的伟大或者无限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单数这个字呢变成多数。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三个神这个字加总起来90%都是复数字。在旧约圣经，这神的三个方式表现出来的90%都是多数的字。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哦，希伯来人他们所信奉的是多神，他们说因为神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常常用多数的方式出现。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千万不要上当了，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明白这个神的这个字的真正的用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大有能力的， 他创造伟大的宇宙，他创造奇妙的人。我们也知道他爱我们，他肯施恩帮助我们。正如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里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我是神的儿女，那神是这个大有能力的神，可是我是他的儿女，怎么我是这样的软弱无能呢？这是因为每一个真理啊，它都有客观的方面，也有主观的方面。客观的方面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然后这个客观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能不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能不能够成为我们主观的享受啊？就是客观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丰富的恩典，能不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那是在乎我们能够支取多少而决定的。好比说我们举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今天在这个空气在这个大地上充满了空气，那么这个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客观的恩典，对不对？就是大地上充满了空气，但是那个肺活量大的人呢，他就多吸收一点空气进到他的里面，肺活量小一点的人，他只能够吸收少一点的空气进到他的身体的里面啊，因为用肺活量来决定他能不能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客观的恩典成为我们人身体里面主观的享受。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享受他的大能呢？那是因为要根据我们的信心的大小啊。为什么我们的信心会这么的小呢？这恐怕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深吧。因为我们对神不够深的认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我们的信心就小。信心小的时候，我们那个神那个大能呢，进到我们里面来呢就少。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当他在他的家乡这个 Saxon 那个地方啊的教会啊，他这个教这些初接受耶稣基督人要准备受洗的人呢啊，教他们这个信仰问答。啊，于是这个马丁路德呢就带着他们啊，反复的背诵使徒信经，这些在座的那些啊，坐在下面的那些初出信徒呢，都是当地的农民。那些农民呢，就跟着马丁路德呢一起反复的念使徒信经。我信全能的神。哎，马丁路德就说：“停！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我问你们，全能是什么意思？”这些农民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这仿佛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光景。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但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乃是一位全能的神呢？可能我们跟马丁路德所教的那些农民一样，我们不知道。传道人比利瓦克他就举过这么一个例子，他说啊，在初期的时候，纽约市的父老们，他们规划这个纽约市未来的这个城市的发展，他们就把这个街道呢从中心点往外延伸，并且在每一个街道上呢标上这个数目字。当时纽约市只有六七条街，所以在他们所计划的这些都市计划图的里面呢，按照他们所想象的一个最大的极限呢，假设纽约市最远可以发展到第十九条街。他们最初的时候只有六七条街，所以他们计划说以后纽约市可以发展到第十九条街啊，那已经是不得了了。所以他们就把第十九条街呢命名为界限街，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城市如果发展到这里，那这个城市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历史证明，当年的那些纽约市的父老，他们是缺乏远见的。因为今天纽约市已经发展到第284条街，超过他们所预期的想象有15倍之多。我们就像那些纽约市起初的那些父老一样， 我们往往把属灵的范围设定的很小很小，因为呢，我们对神权的权能啊完全不认识，以至于我们常常用人的想法来定规神的作为，来定规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限制了神的能力，而我们为主所成就的也就非常非常的有限呀。我们为主啊，求主恩待，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对我们的主有更深的认识。当我们越认识神越清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大，而当我们的信心越大的时候，我们支取神的那个大的能力呢就越强越大。每次我们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就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乃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这不但限制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更严重的是我们会对神的话啊失去了信心。很多年前在苏尔的莫斯科歌剧院里面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就是他们要演一出话剧，这出话剧的名字叫做穿燕尾服的基督，他们是要用这出话剧呢来讽刺那个基督徒，来讥笑这些信耶稣的人。所以在这出戏的里面呢，有一个主角他扮演耶稣啊，然后呢他要先读那个登山宝训里面的两节经文，念完以后呢他就要脱掉他的长袍，然后大声说把燕尾服和高帽子拿来给我。可是那一天当他演出这出话剧的时候，他念的这个经文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就不知不觉的全身开始发抖，情不自禁的他脱离了这个原先的剧本，继续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呢就完全读完。尽管别的演员呢在旁边用咳嗽了，用顿足啊，在那里抗议，在那里提醒，但是他无动于衷啊。圣灵让他呢继续读下去，读完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但读的时候呢，圣灵又让他想起他小时候在俄罗斯东正教会里面这个主日学的当中所学到的一节经文：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当他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心里面不断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出戏还没有演完呢，这位主角呢就在台上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赞美主。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并且他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他能够创造宇宙，他能够兴邦王国，他能够在一夜之间使亡了2000多年的以色列重建家园。哦，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信心伟人乔治穆勒，他本来是德国人，后来他搬到英国布里斯特城，在那个地方就开办了一间孤儿院。那个时候他年纪很轻，只有32岁，这个工作呢就从他32岁开始一直做到他93岁，在6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得到了1300多万的这个英镑的奉献，先后养育了超过10000个孤儿。他从来不去外面募款，他单单的仰望神。有一天午饭的时间来到啊，但是孤儿院的厨房里面空空如也，在差20分就12点钟的时候，厨师跑来见这个穆勒先生啊，今天我们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孩子们吃，这怎么办呢？穆勒就对他说：神一定赐给我们的，你去准备开饭吧。厨师心里面想，饭锅里面是空的，叫我如何预备呢？但他还是去了，把碟子这个刀叉呢就摆上了，又到了穆勒那里说：先生啊，现在只差10分钟就要开饭了，可是我们还是没有食物给他们呢。这个乔治穆勒心里面就对他说啊，就回答说：放心吧，你去等着好了，又过了5分钟就要敲钟让孩子们进餐厅了。但是呢这个还是没有东西，厨师的脸色都变成灰白。 又来到穆勒的办公室说，先生啊，现在我们就准备敲钟了，但是怎么办呢？穆勒就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你不晓得这是神的过月吗？神一定会负责的，你这样实在是疑惑神了，你去吧，这不用你管的。厨师心里面很不以为然，很不服气，心里面一面嘀咕，但是一面呢还是回到厨房。就在这个时候，有几辆大货车满载着面包而来，送给孤儿院这个2000多个孤儿来食用。原来有一个工厂因为特殊的缘故呢，那天突然停工，工人都不在工厂的里面，可是面包厂不知道，他们仍然照样送了面包到工厂去，可是没有工人，哎，这些面包又没有地方可以存放，于是他们就问厂长说，这怎么办？厂长说，哎呀，那倒不如你们把货车开到孤儿院去，他们会有用的。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再来，根据这个字义研究啊，神是至大的，刚刚说神是智能的，现在说神是至大的。在旧约里面，神这个字有些时候也可以把它当成形容词，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呢把天这个字呢也来当拿来当形容词一样。我们中国人不是常常会这样说吗？天大的事呢由我顶着，由我担当。所以现在我们看创世纪35:5说，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都甚惊惧，甚这个字就是神，跟神这个字同一个字，就是非常大的意思，极其大的意思。同样的，在约拿书3:4那里，这个那你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极大的城，这个极这个字也是神这个字，形容它的大，是很大的意思。不但在旧约，其实在新约也有些时候把神这个字呢把它当形容词的，把它翻译成非凡。使徒行传7:20那里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就是审美的意思，就是非常美的意思。所以这样看起来，神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极其伟大。神的第一个意思呢是字，这个大，这个有能力的，蛮有能力的神。现在这个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极其伟大或者至大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极其伟大的，他是极其伟大的。我们看近代史上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好比说在1593年啊，英国的女王伊丽莎伯一世，那个时候她已经在位35年，她那一年她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啊，英国的国威呢全胜。就在那一年呢，英国啊庆祝这个伊丽莎伯一世呢60岁的生日，哇！伦敦整个城市啊变成五光十色的旗海啊，真是壮观。1804年，在法国，拿破仑一世登基做皇帝，哇！当他驾着这个马车所经过的道路，全部用珍贵的丝毯铺在路面上，真是那个华丽，真是叹为观止。1944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连续就任第四任总统，哇！他拉车那个马车久经训练，步伐这个姿势啊，特别的轩昂宏伟。1981年的2月，美国雷根总统就职啊，举行盛大的典礼，那个游行五花八门，空前未有。整个游行的节目长达3个小时。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从美国各州来到 Washington DC 呢，那真是热闹极了。但是这些伟大的人物，我们看看伊丽莎伯女王，在这个庆祝典礼当中，她肃然起敬，摘下了她的冠冕，站立起来跟众人一同颂赞耶稣基督。拿破仑在加冕这个登基加冕为王的仪式里面，他恭敬地跪在主耶稣的面前，在主基督的十字架前抬头仰望主耶稣。 罗斯福总统、雷根总统就职的时候，他们手按在圣经上，向着三位一体的真神在那里宣誓就职。最特别的是，英国的女王当她听到圣乐大合唱团唱弥赛亚神曲的时候，当这个合唱团唱到哈利路亚这个合唱曲的时候，她本来是坐着，她肃然起立，向主耶稣表达她最崇高的敬意。从这些事迹的里面，清清楚楚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敬拜的来才是一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他比世上任何的君王、比世上任何的元首更加有能力和权柄，他才是伟大的君王。难怪英国有位大文豪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今天苏格拉底或者莎士比亚走进来，走到我们当中，我们都要站起来。但是当主耶稣进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他跪下。很可惜，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神的伟大。相反的，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自高自大，以至于我们无法匍匐在主的面前向他献上敬拜。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将军，他的名字叫袁世凯，他曾经当过民国初年的大总统，还做了不满3个月的洪宪皇帝。当袁世凯做总督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老师，他称他的老师叫夫子大人。以后袁世凯官做大了，做到了总理，他再次写给他的老师的时候，他称他的老师叫做先生。后来袁世凯他爬上了总统的宝座，当他再次写信给他老师的时候，他就称他老师叫吴兄，这就好像是今天你我的写照一样。当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们还懂得谦卑在主的面前，向他匍匐敬拜，称我们的主为主、救主、万主之主、尊主为大。但是当我们蒙恩以后，我们的老我又慢慢的高升起来，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把世俗带进了教会，慢慢的我们就把主呢就降下了一点，把主这个字的上面那一点呢就去掉了，称主为王。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做做王，心里面完全没有主的观念，然后呢这个自我越来越大，高而又高，相对的又把王这个字呢又往下面降低了一点，把王那上面那一横给拿掉，王就变成土了，就把主变质了，把我们所敬拜的神当成是老土一个，好像我们的神什么都不懂一样。哦，明明神是至大的，但我们却把真神当成假神在那里吧来拜。我们不理神的要求，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我们甚至把神关在教会的门外，让他在门外叩门，让他在门外叩门。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的敬拜和我们完全不一样，那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我们都知道玛利亚在以色列女子当中是最蒙福的，在以色列女子当中，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基督要降生，所以那些女子她们很盼望她们都能够成为这个主耶稣肉身的母亲。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恩典单单临到玛利亚的身上，而成为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母亲呢？那个是因为玛利亚当她敬拜的时候，玛利亚她懂得，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就是我心我把我的魂呢把主放大。这个魂啊，就包括我们的情感、心思、意志、理智等等这个功能。所以玛利亚懂得敬拜的秘诀，她敬拜的秘诀就是在当她敬拜主的时候，她知道把她的情感、把她的心思、把她的意志、把主耶稣放到最大最大。请注意，这个情感、心思、意志就是我们的全人，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全人，把我这个全人呢怎么样 这把主，就是我的全人，把主耶稣放到最大，这样的敬拜啊，这个玛利亚的灵呢，就能够在神他的救主里面为乐。今天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啊，仿佛看不见弟兄姐妹脸上带着笑容啊，心里面有许多的愁苦重担，没有喜乐。但是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照说我们敬拜这位神，那我们应该满了喜乐，然后回家，快快乐乐回家。可是进来的时候呢，愁眉苦脸，出去的时候也是愁眉苦脸。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是那样的大，是那样的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被压得呢愁眉苦脸。然后我们敬拜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是觉得怎样？这个问题啊，不但我自己不能够解决，连我所敬拜的这位神也不能够解决。所以难怪回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愁眉苦脸，我们还是愁眉，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神看得太小了，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比神更大。所以呢啊，进来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敬拜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这位神也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我回去的时候仍然带着这个劳苦重担回家去。哦，我们看不见神是自大的，而只有当我们把神尽量的放大，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的神超过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卑微和不配呀。这就如同站在神面前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是灰尘，还有约伯，当他在旋风中的这个旋风中，这个还和旋风中的耶和华神对话的时候，这个约伯说我是卑贱的。大卫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以斯拉向神献晚祭的时候，以斯拉双膝跪下向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当以赛亚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以赛亚呼叫说，祸哉，我灭亡了。当彼得看见耶稣所行的，彼得就伏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保罗在那位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独一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这个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的敬拜，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把神放到最大，这样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是何等渺小，又是何等的不配。求主施恩在我们今天的敬拜的里面，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神放到最大，这样我们就能够以神为乐，这样我们就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神一定能够解决我们教会的困难，也能够解决我们家里面的困难，也能够解决我个人的问题。哦，我们就懂得以神为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放心，我们无论把神怎样的放大，我们断不至于把神放得太大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万有的。正如大卫所说的，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事实上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就是在神的手中啊。阿们。当我们根据神的这个字的字义研究的时候，第三方面，神是自可畏的。其实神的本名就是可畏者。创世纪31:53那里说，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的所敬畏的神起誓。请各位特别留意圣经这个以撒所敬畏的神，这个神这个字在中文圣经的旁边点了三个小黑点，点了三个小，就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乃是翻译圣经的老先生为了让我们能够容易明白的缘故把它 它加上去了。其实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的可畏者启示，可畏者跟神不是神这个字，他只是在说明神本身含有畏可畏惧的意义。我们知道回教称他们的神叫做阿拉，阿拉阿拉这个跟旧约的神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是由动词畏惧这个词啊转变出来的。所以神这个字，神这个名称本来就包含了有敬畏的意义在其中。于是圣经就用另外一个字啊，这个称神叫做可畏者。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的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他是一位可畏者。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注意到神的慈爱，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到神的可怕。甚至有人会这样说，在旧约我们要怕神，但是到了新约呢，我们只要爱神。但是请注意，我们千万不要上这样的当啊！让我们查一查新约圣经，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我们今天不需要敬畏他呢？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这是新约的经文，那里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请留意圣经的话，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再次寄居的日子。当存敬畏的心，原来意思是在敬畏里面，在敬畏里面度你们再次寄居的日子。圣经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敬畏的里面度我们再次寄居的日子。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的，神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但请注意，同时他也是悖逆之子的烈火，他也是悖逆之子的烈火。所以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爱父和怕父应该同时并重啊。有一位十九世纪在威尔斯非常有名的奋兴培灵家，他的名字叫 Joshua。 有一天，这位 Joshua 这位讲员，他被邀请到英国啊乡村的一个小城镇去领这个奋兴培灵会。所以当他还没有去的时候，这个小镇里面呢就贴了很多很多的海报啊，就是到处宣传呢 Joshua 这位奋兴培灵家呢要到这里来讲道了。不过这个宣传是为了要宣传另外一位演员，怪才是这位演员呢要怎么样，要在这个 Joshua 讲道的那一个晚上，同时呢要在当地的戏院里面模仿这位 Joshua 这位讲员呢啊，模仿他讲到的样子啊，而且呢这个海报上说保证有非常精彩的演出。果然那个晚上在那个戏院里面坐满了人，很多人在欣赏这位怪特斯这位演员呢，手里拿着圣经，然后绕着这个舞台，然后呢一面走呢一面在那里用讽刺的话语讥笑圣经，用讽刺的话语在那里讽刺传道人，讽刺这位 Joshua 这位传道人。哪里知道当他第三次绕那个舞台，在那里绕着舞台表演第三圈的时候，砰然一声，他倒在这个舞台上断气而死。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主的话这样说，神的愤怒终究会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愤怒终究会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根据神这个字根，然后把它归纳出来三个意义。这三个意义其实不只是我们归纳， 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得着印证，就是刚刚啊，领会的同工带领我们所看的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在《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那里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个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是至大、大有能力、大而可畏的。而在尼希米记刚刚所看的尼希米记又同样的经文，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里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从这两处的经文，我们确实看见了神在字根上的意义，跟在圣经里面实际应用的意义呢，都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神乃是三字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今天这是末世的教会，我们敬拜的光景好像一天不如一天，这乃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所敬拜的乃是一位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神是至大的，神是至大的。但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往往把神说的很小很小，小到一个地步啊，好像我们的神什么都无份啊，什么都管不了啊，神家里面的事情呢，都凭我们人自己的小头脑来去断定是非，把神的要求完全摆在脑后，甚至把神关在门外，让神在门外不断的叩门，但是呢，我们在里面呢完全置之不理。也许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严重，可能我们可能不承认我们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很严肃地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低头在他的面前求他光照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思想一下，每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开会的时候，我讲的每一句话是从我自己的小头脑里面出来的呢，还是我经过好好的祷告以后，神把这个意念放在我的里面，以至于我说出来呢？当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所讲的话，那些话都是经过神认可的吗？还是我就凭着我自己的想法，凭着我自己的喜怒哀乐，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呢？是不是每一次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认为对就好了，我不管神是不是认可这件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至大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却看不见神，我们只注意到这个人，只注意到那个人啊，我们只看这个人的脸色，只看那个人的脸色，我们怎么样？我们完全看不见神。但是请记得，神是至大的，神是至大的。不但如此，今天的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神是至能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神什么都不能，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神什么都不会，我们以为我们的神不能够改变人心，我们以为我们的神不能够在我们当中行神迹，我们以为我们的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神他只不过是个垂死的老人，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心里面都觉得我们的神已经死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所敬拜的神，这乃是在那里亵渎神啊！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这个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光景，我们怎么能够期望神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他的大能呢？不但如此，神不只是至大，神不只是至能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也是可畏的。可是，当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
我们献上敬拜的时候，我们里面呢，我们口唱，但是心没有合，哦，我们毫无敬畏的心，以至于我们光有那个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我们个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无亲情，不解怨，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落入这样的光景里面。你会说，不，牧师啊，这个经文是在说还没有信主的人，我已经信主了，我不是这样。不，请你再去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落到一个光景，我们徒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我们个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无亲情，不解怨，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应该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一个心态。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主施恩，让我们的教会重新对准焦距。我们所敬拜的乃是一位自大、自能、自可畏的神啊！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俯伏下拜，求你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主啊，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常常只不过是行礼如仪，常常只不过是说，哦，我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礼拜天就理当来到主的教会敬拜，哦，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骗自己，可是我们一点都没有那个实质的敬拜的心意在我们里面。求主今天再次开启我们心灵眼睛，借着圣经对我们清楚的说话，我们说敬拜呢，乃是一位自大、自能、自可畏的神。在这位自大、自能、自可畏的神里面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作主张。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是我们教会的主，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恩待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每一样决定，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乃是主啊，你在我们的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交托、仰望、感恩，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